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开启新的一天，掀开新的一页。早上7:31，今天是10月28号，礼拜二。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大家早上好，小燕老师早上好。那么10月28号，今天呢是国际动画日，哎，所以今天呢，为了庆祝国际动画日，文慧晚上呢就去看柯南。
哦，所以特别是为了庆祝这一天的
啊！我从小呢就看柯南，没有柯南应该是我成长阶段，不是从小。我从小是看那个什么什么安琪儿啊那些动画。那最近我在重温柯南。
嗯，说到这个节日呢，我就想起，其实近几年有很多很出色的动画片呢，
嗯，
都谈到有关于生死的话题的，
对对，
引起很多的讨论。那其中一部就是《寻梦环游记》，
嗯，
我最近也在重温这部电影啊，也是推荐给大家看的。我相信看完以后呢，你会首先你会更珍惜你身边的人呢，啊，
是
会反思一下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一回事呢？
对，不要小看这个动画片啊。那么文慧这几年呢不再看一些呢会让我哭的电影，完全是因为一部动画片。
请说。
就是萤火虫之墓。
啊，我猜到你说好像你在节目里头讲过的再见萤火虫。
你想想看，到现在应该至少有7-8年了，我到现在还是有的时候会想起那个片段，
嗯，
我还是会很难过，心里头觉得心这边真的好堵好难受啊。所以动画片的这个魔力啊，影响力是非常大。最近那个疯狂动物城第二部又要来了嘛。
啊，对，又来了又上瘾了。
对，我准备要去看啊。
嗯，
因为第一部是也是非常有趣，而且有很多非常深厚的含义在其中的。那么今天呢，除了是国际动画日，还是世界男性健康日，所以提醒一下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弟兄们，好好的注重你自己的健康。诶，我们这里也有弟兄啊，除了小云老师跟文慧，我们对面的小林师傅就是弟兄嘛。记住哦，今天是你们的日子。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默想神的话语，
嗯，
我们会有教会年历灵修，另外呢，我们会关注一个社会的热题，谈到孤独经济。
嗯，这个跟文慧好有关系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呢，这周呢要背的经文，比较困难。大家都发现最近我们的经文都比较长啊，没关系，最重要是你知道这节经文里头的含义，上下文一些很重要的提醒。尼希米记2:17下到18节。好，有代祷的事项呢赶快呢摆上来。之前我们代祷过的事项，如果有进一步的情况，像录音飞弟兄就很好，每天跟我们报告呢他父亲的情况，让大伙儿呢知道，诶，现在进展到什么样了，我们的祷告应该怎么样的下一步具体呢，就是祷告的内容。我觉得这些呢就是非常好的，所以也可以呢在第五空间给我们做一点跟进。
生活小常识，今天给大家说小常识之前呢，嗯，我想说个秘密。
什么秘密？
大家都知道我结婚了。
对呀，啊。
但是呢，我手上有没有戴婚戒呢？
我观察过了。
没有的，
嗯，
我连那个手链啊、手镯啊、项链啊那些都不会戴的。我从小都觉得有点排斥那种异物感呢，感觉上不太舒服，
嗯，
是那种束缚，不是舒服啊。
哦，对，我发现有些人啊是不戴任何首饰的，小渊老师应该是其中一位。另外我们以前也有一位同工啊，他所有的首饰都不戴，有一次男朋友送了他钻戒，
哇，
他终于戴了，但就戴那么一天。
我说过，但是我戴了一年以后呢，我怕弄丢，就放在一旁了。
哦，因为你不习惯，会常常把它拿下来。
对，说到那个饰品，我连手表都不会戴的。
哦，对，我现在发现，对，
好多年都没见到过。
那你怎么看时间呢？以前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
就常常会问身边的人现在几点了。幸好有手机，现在，
对，现在有手机呢，这个手表好像就已经慢慢的退回了，好像历史的舞台啊。
对，
那今天为什么谈这个戒指呢？因为有些人呢，结婚之后呢，就会戴着婚戒，那么是一直戴，一直戴，就。看过一些新闻说后来他不是那个比较胖了一点嘛？
对，我家弟兄就是那样子。
然后
我前几天观察，我发现他长胖了，
然后戒指就有点好像那个什么
红状，
孙悟空的头上的紧箍咒，
紧箍
就把他给紧紧的束缚住了啊。那其实呢，这个医生建议我们不要戴戒指睡觉。
嗯
啊，为什么呢？他说呢，有些人呢常年戴着戒指啊，睡觉、洗澡、做家务，什么都是呢戴着戒指，不习惯把它给脱下来。一方面就是像刚才小渊老师说，怕不见嘛，对不对？但是长时间戴戒指会影响手指的血液循环，血液回流不畅。今天早上，对不起，因为我开始已经有点喉咙有痰了，所以如果大家听到我讲话呢嘴飘呢，请多多的包容。那么可能血液回流不畅会导致呢手指轻度的浮肿，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深色的印记。
告诉大家，这种状况呢在早晨刚刚醒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那个时候呢千万不要用力摘下戒指，因为我们通常早上都会洗脸嘛，顺便呢就把它摘下来，应该呢要等半个小时左右，让那个浮肿自动消失以后你才摘下来。但是呢我们选择戒指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小聪明小智慧啊，稍微挑一些宽松的号码，譬如你是戴二号的，你就选个2.5号，
对，
或者三，每天睡前记得要摘下来啊。
嗯，然后呢，这个戒指呢，其实洗澡啊，或者是你做清洁的时候也要摘下来。为什么？因为你戴着它呢，无论如何，那个戴着它那个被它遮盖的那个手指的皮肤，
小小的范围部分了，
对，你没有办法很好的清洗呀，对不对？那譬如说啊，有一些清洁液进入了，你也没办法好好的把它洗干净，所以长期之后，那个地方就是藏污纳垢之处了。因此呢，请大家呢，就算您戴戒指，睡觉前摘下来，那么洗澡的时候、洗脸的时候也把它摘下来。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神律法的公义。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
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典章正直，你所颁布的法度是公义的，极其可靠。我的狂热把我烧灭，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话。你的言语极其精炼，令你仆人喜爱。我渺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公义，你的律法是确实的。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是我的喜乐，你的法度永远公义。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存活。
我们今天继续思考诗篇119篇。今天这个段落的经文的主题围绕着神律法的公义。在第137到138节，还有142和144节就表示，由于上主是公义的神，他赐下的话语也是完全公义，永不变改，值得信靠的。因此呢，纵使诗人落在患难中，被人轻看甚至藐视，心中愤愤不平，但是他不会因不公义的世代、不公平的际遇而选择离开神。相反的，诗人仍然坚持着追求神的教导，不忘记神的训词，因为在他心中，神的话语是公义的、真实的，是他在患难愁苦中得喜乐的源头。今天当我们活在不公义的世界，信仰被藐视，生活陷困境的时候，我们又会如何自处呢？我们会因为对环境与际遇的失望而背向神，选择离神而去吗？还是呢，在患难愁苦中仍然坚持紧握神的手，靠赖上主的话语，等候神公义与拯救的临到呢？对于诗人来说，虽然他身陷患难愁苦，敌人围绕他藐视他，但他仍然坚信自己所信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的典章正直，法度公义极其可靠。因此诗人坚信神的律例和典章充满全能，也能够为他彰显公义。当碰到不公平际遇的时候，让我们懂得先寻求神的脸，默想神公义的属性，进入他公义的话语中，把自己所受的冤屈一一向上主倾诉。当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要靠血气行事，甚至以恶报恶。就算当下我们不懂得如何处理内心的委屈，甚至没有气力面对不公平的际遇，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学习诗人，求神赐我悟性，明白他话语更多，使自己得以存活。诗人说，你的言语极其精炼，令你仆人喜爱，你的命令是我的喜乐。我们看到诗人在患难中仍然喜乐，全因为无论环境如何，他都让自己活在神公义的话语中。就让我们纵使落在失望的处境下，对神的话语仍然是充满期待与盼望。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是我的喜乐，你的法度永远公义。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存活。诗篇119篇143到144节。
常年期灵修，神律法的公义。作者彭世勋，播音李崇恩。2025年10月2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何等爱慕。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好久好久好久没听的诗歌，我爱慕你的律法，来自于呢天韵诗歌团，是文会信主的时候呢，所学的其中一首歌。哇，那都已经将近40年前的事情了啊，在我中学时代。那么回应的就是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神律法的公义。
我们细读这几节经文，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心里是什么蒙蔽了我们呢？我们会不会像诗人那样经历低谷呢？心急如焚。什么时候心急如焚？见到敌人无视神的话语，然后呢非常非常的嚣张得逞，我们就气不过。恶人的欺压会不会打压我们的信心，特别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呢？我们今天还是活在那个是非黑白颠倒的环境里头，很多人的道德已经腐败了，
对，
很多人的价值观已经被扭曲了。那传道者，我们记得以前查考过传道书，他也根据他的观察说，审判公义之处有奸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在问，公义在哪里呢？诗人的眼睛也是流泪成河的，他每天眼看着那些道德沦丧，他自己也是痛心疾首的，他也是快撑不住了。但是我们再往下看呢，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惊叹，神啊，你的话语，我喜爱你的律法，任何人任何环境呢都不能隔绝他对神话语的那种渴慕，那种热爱。我们多久没有翻开圣经呢？我们多久没有看里头的每一字每一句呢？我们多久没有感受到神亲自跟你说话呢？其实我们也能够像诗人那样，你在祷告当中，你呼求神赐给你悟性，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信徒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操练自己的敬虔，
对，
我们要操练对神话语的渴慕。
那今天早上呢，文慧特别有感动的经文，就是保罗说的，我们顾念的是看不见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都是看得见的，那么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很容易呢就蒙蔽了，好像刚才小燕老师说的，蒙蔽了我们心灵的眼睛。但是要记住，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那看得见的只是暂时，看不见的才是永远永恒的。所以即或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公不义，但一定要记住，公义的神他掌管，我们也知道在永恒里头公义必定实现，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信心。好，早上的7点50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2025年10月28号星期二早上的线上今天。那丰德说叫我呢喝口水，然后呢不要那么用力讲话，我说呢因为我声音沙了，所以要用力讲话，不过我现在呢就可以休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静一老师又要出场了，裂缝中的光第五讲。
每一个有裂缝的器皿都有透出光的可能，
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有遇见神的机会，
一起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
看生命之光如何照亮软弱的人。
你是我 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
裂缝中的光，照亮前行的路。
听众家人，我是静一，今天我们要接着来听一听雅各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跟您聊到了雅各从以扫手上抢到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他的人生发展到这儿啊，真是个大赢家，这时候应该是春风得意正当时。可事实呢却恰恰相反，为了逃避以扫的追杀，雅各就要开始一段孤独落魄又危险的逃难。面对这大不一样的环境，雅各会经历什么呢？赶紧让我们来听一听吧。雅各听了母亲的吩咐，收拾好行囊离开了别示巴，暂时躲一躲正在气头上的以扫。他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太阳也下山了，他准备在那里过夜。看着眼前的山郊野岭，他心里想着，
哎，以前我都是在帐篷里住着，以扫才是在野外的人啊，现在我却要在这陌生的地方过夜了。以前都有母亲在我身边帮助我，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
对雅各来说，这无疑是一处没有安全感的地方。以前的他有母亲的庇护，在多次征进中都战胜了哥哥，身份祝福越来越多。而此时的他孤身一人，在逃难的路上落寞又无助，他还能用什么保护自己呢？似乎什么都抓不住了，身边只有石头罢了。于是啊，他就在这里躺卧睡了，进入了梦乡。雅各在梦中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他看见耶和华就站在他身边，耶和华对他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接着耶和华又应许说，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等到雅各醒来，他惊喜又战惊，
啊，刚刚是我祖的神，我父亲的神，是耶和华。我没有主动求告他，他竟然真的在我身边，还跟我说话。他说要祝福我，祝福我的后裔。哎呀，这地方多么可畏啊！这不是别的地方，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啊！
惊喜中的雅各丝毫不敢怠慢，清早起来就用石头立成柱子，将油浇在上面，还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因为在那里雅各遇见了上帝。雅各完全想不到，尽管他的逃难和上帝没有直接关系， 但上帝却在他最落魄、最无助、最陌生的场景中主动寻找他。雅各在那一夜之间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个只关注自身、不断为自己抓得好处的人。但这一晚，他和神相遇了，他看到了除自己以外的事物，看到了圣洁的神，也知道了什么是可畏的。甚至在这里，圣经第一次记录了雅各会惧怕。后来，雅各在伯特利向神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亲爱的空中家人，先前上帝的应许和这里雅各的回应好像有些细微的差别，你听出来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不同。首先，上帝在梦中对雅各的应许是关乎土地和后裔的大事，而雅各关注的更多是实际的食物和衣服的供应。然后，上帝应许的是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而雅各关注的是我现在所行的路上。最后啊，神应许的是要将雅各领回这地，而雅各却把这地的意思缩小为父亲的家。亲爱的空中家人，从这些区别中你可以看见雅各想要的是什么，神想给的又是什么呢？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举目仰望满天的星光。
集精彩，抢先预告。
我才是被拣选的那个，但父亲喜欢姨嫂，还要把神的祝福传给姨嫂，我变成了不被承认的那个，被遗忘的那个。
我曾在黑夜迷失了方向，
我不理解也不认命，一定要争到长子的名分，要父亲看见我才是被神拣选的。我必须要靠自己来抓，要和父亲的偏爱决力，要和姨嫂的身份决力。
我在破碎中被恩典照。
忽然身后好像有一个人，一转过身来，这个神秘人就开始攻击我，和我摔跤。我用尽了全部力气和他抗衡，从晚上一直持续到黎明，但一点上风都没占到。我们就这样一直摔跤抗衡着。过去一直和困扰我的姨嫂摔跤，但是眼前这个到底是什么人？突然他在我的大腿窝上摸了一下，糟了，我瞬间没有支撑，一下子就摔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和他抗衡。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
在陪我奔向
我好像经历到了超自然的力量，突然间恍然大悟，一下子知道眼前的人是谁了，是神。我面对面见到了神。
神照亮，愿我一生不忘这份深情，在每个季节都向你靠近。
那一夜我的腿瘸了，这是软弱的记号，我再也无法依靠自己了。那一夜神输了这场摔跤，但赢得了我的生命。
我走在恩典中一路歌唱，你的恩典在我心中惆怅，愿将我所有献上做回响，一生敬拜不再回望。
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
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
裂缝的光，
最近呢，万丰的教会呢就在联合五十周年呢，我们呢要举办一些的展览，就是历史展览。那作为这个念中国历史毕业还要专修基督教历史的万丰呢，当然是被人抓了进去，一起去开会，一起去筹备。
1234567，谢谢天父的应许，告诉我。
万丰非常感恩有机会参与这样的盛会，因为呢，我们是能够一起见证神在历代当中的作为，希望未来你也成为教会的历史之一。我是万丰，你在收听的是线上新天，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彩虹彩虹，万万彩虹告诉我，你永远保护我，你爱环绕我。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
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今天呢是2025年10月28号星期二。那么现在早晨时间8:06，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所制作的。哎，文慧的声音经过半个钟头，现在终于开嗓啦！
哇，终于好了，痊愈了，恭喜恭喜你啊！
因为刚才我不用说话嘛，就是听许静一老师他分享的专栏《裂缝中的光》。那么今天讲到雅各，不过呢，我是一边听呢，一边和小韵老师呢有一些交流的啊。那您呢？我看到大伙儿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有很多的互动，我觉得就很好啊。这段时间是我们的空中团契，那么请大家千万不要停止啊！如果有一些创意呢，再多写一些的词给万峰老师。良友电台早晨7:30啊，在这里再次的呼吁邀稿。好了，那今天呢，来跟大伙儿谈谈一个名词，叫孤独经济。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就是提供单人化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啊。你看有什么例子呢？譬如现在很多艺人餐厅
艺人小火锅，
艺人小火锅、烧肉啊、烧肉等等，还有米里的家电，小小的、
哦、对对对，
小小的锅，有没有？
有，
还有 AI 陪聊。
啊，真的吗
？AI 陪聊，
我要去找万峰老师帮我弄一个。
就是打开那个手机，智能手机，你跟他说话，跟他谈话。
哦，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也是 AI 陪聊啊。
嗯，
我觉得也是孤独经济的一部分了。
是，那么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呢谈这个孤独经济呢？这是呢啊，最近韩国有一位单身女士，那么她去餐厅呢用餐的经历啊，她摆在网上引起了好多好多的共鸣，很多人甚至不是单身人士替他打抱不平。那么就说呢，韩国有一名女子，她呢就去一家网红餐厅，真是在网上红得不得了的网红餐厅吃饭。那么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嘛，独自前来就餐，结果呢就遭遇到老板娘无理的对待啊。一开始呢就告诉她你要吃快点，那还一开始是告诉他说，诶，我们是两人才可以就餐。
嗯，
那他就只好一个人点了两人份的餐。
好奇怪，我有餐厅只会提供两人份的餐吗？套餐吗？
我看过。
真的、哦、
真的，他就是他写明就是两人，就是两人以上的这个才可以点餐啊。那他就点了两人份的这个套餐。好了，在吃的时候呢，老板娘就不断地来到他的桌旁，提醒他吃快点啊，你已经用了很长时间。其实呢，他就餐进去点餐到他离开餐厅没有超过半小时。
嗯，
所以他后来就拍了视频，所以有视频的。那个老板娘看他拍视频态度也比较好一点，不然之前呢就是好像很迫不及待的想要他赶快离开啊。的确，因为网红餐厅外边很多人在等，所以他把这个经历呢就摆上去了。然后呢这个影响了当地那个城市的形象，当地城市政府呢也派人去那家网红餐厅呢做一些的指导，那并且呢向全市大约5000家的餐厅发出公文，同步推动让人想再来的城市，希望能够服务改善一下服务品质，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影响了这个城市的旅游业。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女生呢，她也不是很愤怒的离去，她反而是很无奈的提前结束用餐。
嗯，
另外还含着眼泪离开了。
如果是我真的也吃不下去啊。
嗯，
而且我大概会哭得稀里哗啦，也没时间也没心情拍视频了。
对，我觉得我会被歧视，有种感觉。
嗯，
其实这个画面呢让我想到一部电视剧，可能也是仿效它的桥段呢。那个人呢他可能被人爽约了，提早订了情人节的套餐，结果那个男的不出现，他就说我还是要点二人份，结果呢也是被那个老板说你赶快吃嘛，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呢。这个可能触发他内心那种伤感呢。
奇怪了，我点了两人份的还不行吗？
要赶快吃，因为后面很多人排队。所以我也是挺惊讶的，因为这个事情呢引发了政府要派人特别到那家店去做指导啊。
因为在网上真的是爆火啊，
因为很多人有共鸣感。
对，那个爆火的火是因为大家很有怒气，然后发起了，
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经历的，
对，发起的抵制，不仅是抵制这家餐厅，还抵制什么？抵制这个城市。觉得这个城市呢没有人情味儿。那我不知道呢，你一个人有没有遇上这种情况？例如现在有什么一人火锅，但是文慧真的要说，有一些地方呢，我真的觉得我一个人去吗？例如看电影。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给自己的一个突破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
我想问一下，黑漆漆的你怕什么呢？谁知道你跟谁去啊？突破不了那个点在哪里？
因为去的时候你总是会看见，要么就是情侣，要么就是朋友，
所以我
成双结对的。
我是说关了灯黑漆漆，谁看到
谁呢？不是啊，那就是譬如说你电影开播之前，对不对？
你又不会跟旁边那个人聊天。
所以小月老师，我给你一个大拇指赞。那文慧是，其实虽然我是享受独处的，但是我发现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那你能自己一个人去吃饭吗？
我可以，可是如果去一些很漂亮的餐厅，我就不太敢。
哦，这个也是，
因为漂亮的餐厅，你总觉得我一个人去有点怪怪的，
有点浪费，确实的。那么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新闻看似圆满解决，但是有一点让人着实想不明白。今年都已经2025年了，是吗？一人食究竟招惹了谁呢？为什么不行呢？我钱照样付的，两人份我都付给你呢，还有什么不妥当的事情呢？
那我要说有一次我的大突破哈，因为我有惧高症，然后呢还有我一个人嘛。那在香港这边呢，就是你生日那一天，你可以呢去香港的一个
很高的地方，
对，景点哈，就是海洋公园，不替他打广告，但是他真的是香港的一个景点，那么可以免费去的。那平时呢票价挺贵的，几百块钱，所以很多香港人都会趁着这个生日去海洋公园走一圈。那我就去了，那因为他有一个缆车，他是跨越两座小小的山，然后呢会看到海，等于是从海边然后山边经过。哇，你知道吗？每次呢去坐这个缆车的时候都有人一起坐的，但是那一次我生日嘛，那我一个人去，我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我要一个人坐缆车挑战我的惧高症。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呢那个所有的缆车呢就是全部都是认识的人，
成双成对的一家人的，
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坐那个小缆车。
我知道你发挥你广播的魅力，
怎样
你跟人家搭话？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我告诉那个不是有那个服务员会安排多少人进那个小缆车嘛，我就告诉他我要一个人。
哦，你跟他说要一个人，我还以为
你跟他就看着我
认识的人呢。
对，他就看着我，然后我就进去了。
哦，我告诉你，人多的时候呢，你这个要求人家就不会答应的。
啊，对，但是因为我是周街嘛，没什么人，所以他真的让我一个人进那个小缆车了。然后呢，第一个我真是抖得不得了，因为我惧高嘛。第二就是，哇，前后看，前面那个哇好像是一家人，后面那个好像是几对情侣，就只有我中间这个孤孤单单一个人在那边面临惧高症的挑战。
所以明年生日不会再尝试了
啊。我今年生日也去过海洋公园，就是去看国宝而已，没有去坐缆车，因为我已经挑战过自己。那所以有网友就说了，几年前我在杭州楼外楼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一个人就餐，店员不让我坐靠窗边看西湖的位置，我偏坐，还把经理叫出来说理，本来这已经很让我生气了，结果楼外楼的菜难吃的令人发指，点了一桌子就没一个好吃的，尤其很有名的西湖醋鱼受到二次创伤之后，那家破店就是我一身黑，
列入黑名单了。
那对不起啊，楼外楼不是故意说你的啊，那只是就是引用网友回应而已。那所以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这个一人就餐的经验，或者现在还单身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跟文慧有同样的心情呢？
其实这个孤独经济呢，我觉得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风口。为什么会有孤独经济？因为人们的内心满足感的需求、关注度呢，更多的提升了。一个人为什么不行呢？一个人快快乐乐的幸福感为什么不能呢？
所以我看到一个商机，那就是呢 单独经济，孤独经济，孤独经济好像不太好听。
好，我觉得单独经济，
对，单独经济是一个商机啊。我们这些单身的弟兄姊妹，结婚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去发展呐、啊。我就很欣赏我台湾的教会，
嗯，
因为我的牧师师母就已经说了，结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学习开放你们的家。去关心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姊妹，
嗯，
让他们也能够呢常常呢在家里吃饭的滋味，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是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打拼的嘛，嗯，那所以在这里呢提出这个单独经济，看到这个商机，然后教会也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去关心单身的弟兄姊妹。
爱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每一步勇敢地走，每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
尼希米记2:17-18，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查考了尼希米记第二章的背景。当时呢，尼希米因为耶路撒冷荒凉的光景，而在亚达薛西王面前呢，面露愁容。王就问他有什么请求呢？那么尼希米就先向神祷告，随后呢，就求王差遣他呢，返回犹大，重建耶路撒冷。那蒙神引领，王允准了尼希米的心愿，嗯，
我们看一下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他首先做的是什么呢？尼希米抵达耶路撒冷以后呢，他没有立刻惊动众人，而是呢选择在晚上呢悄悄起身，亲自去查看城墙被毁的实际情况。那么在2:13-15记录了整个过程的经文说：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到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西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
为什么尼希米要夜间独自查看呢？其实呢，这个行动的背后呢，有着深刻的属灵意义。在动工重建城墙之前，尼希米渴望对神子民的真实光景、神家的属灵景况有第一手、深入而且准确的了解。
嗯，
弟兄姊妹，尼希米呢， 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和榜样。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真正心系神家的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一个真正有使命感、爱神、爱神家的人，需要认识神家的软弱，需要知道神儿女属灵光景真实的情形，需要知道到底神家有什么破口、漏洞，破口严重的情形是什么，我们都需要有第一手的了解。
对，有了第一手的了解以后呢，他了解过这个情况，他又做什么呢？回来之后，尼西米的第二个具体的行动呢，是向神儿女传递负担，发出呼召，也就是本周的经句，我们要读一下。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呢，他做见证神施恩的手是怎么样帮助他的，并且王对他所说的话，听到的弟兄姊妹呢都受到很大的激励，受到感动，于是他们说，好，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奋勇起来做这善工。
是，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你是否了解你的教会正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那么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好，今天最后一通，因为他要说见证，所以我希望能够给他有时间呐。董姊妹你好。
董姊妹你好。
哎呦你好，你是未婚姊妹吧？
哎，是的。
哎呦，感谢神呐，我打了好久电话打不通啊，啊，终于打通的了，感谢神呐。
是是，对不起啊，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要做见证啊。
哎，好的。
好啊，你讲见证。
我告诉你啊，我是山东人啊。
我是山东人，生在东海之滨。
我在江西住了好多年了，我从1958年来自江西的，也经常回家去嘞。我做见证啊。
我家在山东。
好的，那董姊妹，你的见证很多，我知道。所以呢，我请张琴老师呢把你的电话呢给留下来，那希望可以呢下个星期五再打电话给你，你准备好说你的见证好不好？
山东欢迎你。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讲到单身经济啊，或者是孤独经济。我看到呢，第五空间好多的弟兄姊妹呢都有类似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也要特别关心呢、啊、单身的弟兄姊妹。好，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在施恩宝座前向你祷告，满心赞美你，感谢你那长阔高深不离不弃的爱。你的应许永远都不会改变，主啊，愿你的灵光照我们，指引我们走真理的路。每当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遇见各种试探诱惑，每当黑云遮盖前方，也求主挪去我们心中的愁烦，也求主坚固我们的膀臂。你既看顾小麻雀，你也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因着你也必蒙眷顾的。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的每一位家人朋友，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今天早上呢特别祷告纪念西边小路，感觉上他现在的心情有点忐忑，有点紧张，有点不安，因为很快呢又要评职称了。主啊，求你让他得到公平的待遇，求你让他的上司真的能够看到他工作上的表现，能够的没有偏见的角度呢去评价他，帮助他未来的职业生涯有很好的发展，也让他在学校里头呢能够做学生的榜样，让西边小路呢，让弟兄呢在职场上面继续为你做见证，继续呢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生活上纵然会看到有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但是我们默想今天的诗篇，我们喜爱你的律法，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相信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必会以公义呢审判管理每一个人，管理我们活在的世界。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医治忍受着病痛的家人，减轻他们的疼痛。我们纪念到明明姊妹，感谢主你垂听祷告，因为她的眼压这个情况呢降低了好些了，希望呢这次眼睛造影能够顺利。主啊，求你医治姊妹，因为这个眼压的问题呢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慢慢去观察她的情况。主啊，求你帮助姊妹，帮助姊妹她心里平静，赐给他们从上而来的平静安稳，让每一位家人朋友在靠着你能够重新得力，每天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主啊，感谢你大能的保守，感谢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也为了阿琴的孩子来祷告，今天是他的生日，感谢神让他能够跟家人一起来庆祝这一天。主啊，求你帮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认识到你，能够呢走在你的心意里头，能够呢在困难的时候懂得来到你面前呼求，懂得遵守你的吩咐，懂得做一个你喜爱的孩子。主啊，也感谢你的保守，愿你悦纳我们今天为你所摆上的，愿你赐给我们喜乐平安。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能给人带来祝福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是的，献上今天与你共勉。我们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如果呢不是神保守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如何面对生命中生活中的各种挑战。那么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同心纪念有需要的家人。诶，刚才呢小云老师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录音飞呢也把他父亲的情况呢比较详细又具体的做了一些的跟进，谢谢录音飞弟兄。那么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真的天气变了，请大家好好保护自己，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